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，在这里有千木乐和你一起，我是千木乐中的乐意，
我是姚谦，
我是木星。
给两位一个热身的问题，你们能用一句话来概括旧约历史吗？
哇，这个
不是旧约一百句，是旧约一句。
神是立约的主，你可以这样说。
神是立约的主，就是牧师的答案。
对对对。
那今天呢是周末南部旧约一百句，每一次都要明谢，就是无愧工人他们所编写的新约和旧约一百部。我们这个旧约一百句和新约一百句是按照他们的教材来改编的，已经学到第四课了啊！你在之前学习有什么心得还有困难？写信来，发电邮来，发短信来，或者写在留言板。好，我们先来复习一到十六句啊。第一句，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。
第二句，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。
第三句，约旦河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
第四句，死海以色列南部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。
第五句，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约拿。
第六句，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。
第七句，尼罗河公主救摩西。
第八句，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。
第九句，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。
第十句，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。
第十一句，波斯湾乌尔在附近。
第十二句，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。
第十三句，创造原美好。
第十四句，堕落人作主。
第十五句，洪水彰公义，洪约显怜悯。
第十六句，列国分散自巴别。那以下呢有些短问题，就请木心老师、杨牧师代表听众来回答。第一题，我们说以色列可以用山水为地标，那山水是哪三水呢？
山水就是指的是加利利海、约旦河还有死海。
对，都是水哈，
水
都是水
有关的。
那这是以色列本身。那我们看远一点四周的地带，哎，我昨天想一想，原来还有一海、三河、一湾是和以色列历史很有关系的。那先说那个一海，什么海啊？
地中海了。
那三河呢？
那么尼罗河跟有两河啊，要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。
湾很明显的
波斯湾。
波斯湾哈，一海三河一湾。一百句呢还提到三个强国也和以色列很有关系啊。
对，就是西南面的埃及，东面的亚述、巴比伦。
还有哪个山对以色列最重要啊？
一定是西乃山。
对，虽然有黑门山，但还是西乃山重要一点。哪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啊？
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列国。
这四件大事又和哪个我们讲过的地区息息相关呢？
两河流域啦。
那所以今天为你们又创造了一个记忆的口诀，就是以色列境内有三水，对吧？加利利海、约旦河、死海。境外有一海、地中海，还有三河，就是尼罗河、
两河、
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。一湾就是波斯湾。三个强国呢？
亚
述、巴
比
伦，还有一三就是
西
乃
山。
四个世情就是创造、堕落、洪水、列国。给大家复习了，马上开步，一起来学习十七到二十二句。旧约一百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
识大局。
好，我们开始十七到二十二句。吾尔亚伯拉罕老家，
立约拣选赐福纯恩爱。
十九三部分。
二十土地平信领迦南地。
二十一后裔多如沙信。
二十二赐福惠及万族。
那我们先来吾尔亚伯拉罕老家。那吾尔呢，其实考古啊得到很多的资料，大概位置在哪里呢？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呢，原来吾尔呢 考古学家相信它是靠近波斯湾的，是依赖河流和海洋贸易的一个港口城市。苏美尔文献当中将乌尔描述为海滨的城市。现今的遗址出土的文物里面也藏有大量的贝壳、鱼类的遗骸等等，还有其他与航海有关的文物。所以呢，为什么现在变成内陆呢？是由于那个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呢持续数千年都有泥沙沉积，而且幼发拉底河呢多次改道，海岸线呢逐渐去南退哈，所以导致现代的遗址与波斯湾的距离已经显著增加了，不是靠海了，但应该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是个靠海的城市。
乌尔的概况呢，从考古的文献呢对他们城市结构有一定的了解。
嗯，
他们的宗教的建筑呢，就发现呢，他们是拜月神呢、这个月神的名称叫南纳，这个建筑是经济型神塔，
神塔、
大概高约21米，是由泥砖来建造的，顶部设有神殿。
苏美尔人他们一种敬拜的方式，而他们还有宫殿和住宅的，发现贵族的宫殿和普通的民居，部分房屋还有两层的结构。哇，在几千年前了，不得了，
厉害、
配备排水系统啊，所以城市规划是很先进的。那么出土呢，又有一些楔形的文字的泥板，证实乌尔有复杂的官僚体系和法律系统，因为看他的文字哈，也有一个叫乌尔的皇家陵墓，是公元前大概2600年的。
哇，这么早？
对，出土了什么呢？黄金的头盔，还有竖琴，珠宝，还有一个叫乌尔的旗标，那是一个镶了贝壳和宝石的，展现战争或者和平时场景的一些镶板。哇，当中的工艺非常的精湛，而且也看到他们社会上分了很多的阶级，还有一些贸易的证据啊、就因为找到一些应该是来自印度河谷的玛瑙，还有阿富汗那一带的青金石。哇，这是不是他们自己的嘛？证明就是有贸易了、还有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又怎么样呢？木星老师，
他们的社会与经济呢，我们看到乌尔非常依赖农业，就是他们有发达的灌溉系统、他们的手工业和长途的贸易呢，
也是很好，
对，而且拥有成熟的货币还有税收制度。此外呢，也发现了乌尔人非常精通数学、天文还有音乐，并且有类似学校的制度教授知识。
哇，不，
真的是高度文明。
那乌尔跟迦南比较就不行了，对吧？
对对，
迦南就显得不行
了。对，亚伯拉罕的时代的迦南呢，城市化的程度比较低，没有这么大型的城市好像乌尔、那么居民多以部落形式聚居，那么迦南地也那个建筑的规模技术呢很简单，没有乌尔刚刚说那么发达。虽然历史学家估计呢，亚伯拉罕迁移的时候呢，乌尔的发展开始走向没落了，
因为它政治动荡，
对，但是它的文明程度刚刚我们从考古了解呢，就比迦南还是超前很多
哦。所以亚伯拉罕迁移有一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现在一般移民都是从比较所谓落后，为了生活就走到一个比较先进的文明，但是当时他因着神的吩咐，他就从一个大城市走到一个落后的荒芜之地啊，很不容易。但是神呢也是呼召他从一个月神的敬拜，非常盛行拜偶像的地方，领他出来，要教导他去敬拜单一的真神。那么相关经文呢，我们也请木星老师来念一念好吗？
对，
创世纪11:31-32新标点和合本。
好，31节，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，并他儿夫亚伯兰的妻子撒莱，出了加勒底的乌尔，要往迦南地去。他们走到哈兰，就住在那里。他拉共活了205岁，就死在哈兰。
刚才是他拉他的经历、那哈兰在哪里呢？很可能是位于就是两河流域的北部，当时也是一个繁荣的贸易城市，也是敬拜月神的。那考古学家相信呢，它的规模和政治的影响力就不及南部的乌尔，没有乌尔那么发达，但总的来说也比迦南地文明和繁荣很多。那 有学者就说，乌尔不是在波斯湾附近啊，有人这样说，而是在两河流域的北部，就是哈南的附近。但是呢，无论怎么说，哈南一带也是很发达，所以呢，无论乌尔北说，就说它在两河流域的北部，或者乌尔南说，就是在乌尔在南部也好，总之亚伯拉罕都是从一个先进的文明迁移到一个落后的地方，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十八句，立约拣选赐福纯因爱，神拣选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的爱啊。我们看看经文吧，木星老师你读一读好不好，就神对亚伯兰的拣选。
经文呢记载在创世纪的12章1到2节，我们采用的是新标点和合本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
嗯，那神为何只是选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选其他的？生命记就给我们答案了。
对，我们来看生命记6章7到8节，同样采用的新标点和合本，经文是这样讲的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为奴之家救赎你们，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。
嗯，这里就讲到神是拣选亚伯拉罕还有他的后裔，后来出埃及啊，领他们再回到迦南地，只是因为爱呀，是因为耶和华爱你们，讲得很清楚，并不是因为这个民族特别强大，都不是啊。后来神呢又为亚伯兰呢、改名为亚伯拉罕啊，本来他叫亚伯兰，原来这个亚伯拉罕的意思呢，原文就是多国之父哈、那是创世纪17章。通常神赐人新名字，就是要表彰神的主权，对这个人的主权，也要纪念神在这个人身上的应许啊。所以呢，神就是应许他，而且给他改名，他将要成为多国之父。那当神主动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不单承诺他会做的事，也说了亚伯拉罕该做的事。我们看创世纪12章1到2节哈、
那么这里记载呢，我们看到神要求亚伯拉罕呢做三件事，第一就是离开本地，就是的国家、本族，他的故乡，附加他的至亲啊，三件事情，到神所指示的地方。但是当时呢，亚伯兰还不具体知道是什么地方，
只是知道大概一个方向、
一个方向
是、
那么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，跟今天我们有关系吗？大家要想想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如果要近身理解呢，可以参考加拉太书3章7到9节，新标点和本呢是这样记载的。所以你们要知道，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，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，万国都必因你得福。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。
所以今天我们有信心，真心信靠耶稣，就是亚伯拉罕他在信心里面所生的子孙哈。以信为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哇，木星老师还有杨牧师，如果神要你像亚伯拉罕一样，从现在居住的一个地方哈、比较先进的到一个落后的地方去生活，而且最重要是以后也不回去了，你们愿意吗？
这个不容易啊！但是如果从一个顺服的觉得神真的呼召我呢，我就没有说话了，
就是清楚神的呼召就去，
对对，清楚就去了。
木星老师去不去？
应该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的，因为这神要你去的嘛。
对，如果神要你去，你怎么不去呢？他要我死也要死。
哇，你们很顺服啊！
真的，他要死，明天就死了。
对，因着信，亚伯拉罕就愿意去到神呼召他且应许他的地方去。
平心，他愿你家乡，把爱子献在祭坛上。 抓住天使，一直到天亮，得到祝福再不一样。平行他走进红海，举手伸掌把水分开。平行他背困十字，倒也不受伤害，还不停敬拜，确信有主同在。有一天他怀着心起自围绕城外，随着叫声呼喊，围墙就倒下来。有先知也无法放胆，心里充满期待，相信上帝荣耀终会回来。平行的叫你一世，一生有蒙福的确据。平行深深知道，在世上只是客旅，有天一定能回家去。
啊，乐意很喜欢这首诗歌《因着信》哈，就讲了希伯来书的很多的信心的伟人，但愿我们都以他们为榜样哈。第十九句三部分，那我们看看，神跟人立约是哪三部分哈？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。我们也看一段经文是非常著名啊，《创世纪》十二章一到二节，木星老师，
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。”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。
嗯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耶和华和亚伯拉罕立约内容是三部分哈。其实三部分呢都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，如果很广义来讲，那首先谈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，神要让他得土地，然后成为大国，其实大国肯定包含后裔和土地，然后神说要赐福给他，也要让他使别人得福，就是赐福。所以三部分就是土地、后裔、赐福。我们也就是第二十句，土地平信领迦南地。
那么亚伯拉罕呢，当时还是名叫亚伯兰，跟他的侄儿罗德分家。
嗯，
他虽然是长辈，还是礼让，先让罗德先挑。
其实真的很大方，我觉得
很大方。对，
嗯，
那么罗德呢，却没有礼让我。哇，亚伯兰让他选，他就先选。
他真的选了、啊。
对，他挑了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。那些都是土地肥沃的地方。
嗯，圣经是这样明说的，就是土地肥沃、嗯、就是看来这个罗德也是挺贪心的。
对，他先选嘛给他。可是当罗德离开之后呢，神就向亚伯兰显现，哇，应许赐他很多的土地、
嗯、
啊，这个是创世纪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十七节，也请这个木星老师替我们念，我
对
标点和本。
十四节，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从你所在的地方，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”十七节，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，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。
嗯，这里给我很大的触动啊！你看这个罗德先选了，看来亚伯拉罕是吃亏了，对吧？但是神呢还是祝福他，罗德走了之后，哇，神他这应许他，哇，要把更多的土地都要赐给他。我就想到木星老师还有杨牧师，有些时候会不会我们有亚伯拉罕的那种气度，还是我们相反会很怕别人夺去我们的祝福或者好处呢？
人性是后者。
嗯，
但是如果从神的角度呢，亚伯拉罕这个礼让的事件就让我们懂得应当怎么选，
就是放心一点，不要，就是不要跟人家争，对吧？哎，木星老师你怎么看？
对，我觉得亚伯拉罕这里有个很好的一个出发点，他有一个善念的哈。
嗯，
我觉得这个善念被神所悦纳的。
嗯，对对。
而且成为他以后的一个很好的起点。
嗯，
所以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如果存着善心善念去做事情的话，我觉得神的祝福会临到你的。
乐意着想到那个罗德啊，他就马上选了，他不礼让，但结果呢就走到索多玛俄摩拉，万劫不复哈。所以真的我们要小心哈，不要只是存一个贪心。好，第二十一句，后裔多如沙星，哇，很多的经文呢，也是要劳烦那个以普通话为母语的牧师老师辛苦一点呢。
嗯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3章16节。创世纪13章16节，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，才能数算你的后裔。
嗯，哇，真的很多了，就是后裔很多了。嗯，
对，我们再看15章3到6节，亚伯兰又说，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，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于是领他走到外边，说，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又对他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哦，这是名句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
嗯，
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对，接下来我们看创世纪的17章3到5节，亚伯兰伏伏在地，神又对他说，我与你立约，你要做多国的父，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，要叫亚伯拉罕，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。
哇，从经文当中看到神怎么对待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又怎么对待神呢？
嗯，神呢重复保证，对他的应许是属实的，
是实的，
是
不是假的。嗯，
对对，亚伯拉罕
重复重复。
圣经就记载，15章创世纪6节说，亚伯拉罕就信神的话。哇，这个呢回应呢也是非常有意思，他信神的话。
嗯嗯，那我们看见亚伯拉罕其实等了很多年才得到以撒哈。我在想，当他改过名字之后变为多国之父，那别人听见会怎么想呢？你的名字就是多国之父，但其实你现在一个
还没有孩子，
一个孩子半个孩子都没
有。
其实这个等也是很不容易啊。也问听的朋友，你也反思一下，有没有事情是你经历等待很久神才把这个应许实践在你身上？牧师有没有话想分享呢？
啊，这个很久了，我女儿呢在我们婚后10年才出来的。
啊，你是等了10年啊？
也不可以这样说，那个时候是忙忙碌碌，跟师母都是在服侍。
嗯，
但是真的生孩子的时候是已经过了10年。
啊，当时有没有很担心或者很渴求？
有一点点呢，但是也不是太强。
嗯，还没有亚伯拉罕等那么多年。
对，他等得更久了。
还是感谢主啊。那22句，赐福惠及万族，木星老师，创世纪12章2到3节。
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
那这里谈到亚伯拉罕会得到什么福气呢？按照旧约圣经的传统，其实除了他会和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也真的会指向一些物质哈，物质的丰盛，还有后裔很多。因为在旧约，福气真的可以是物质的哈。你看《生命记》就可以知道。那么亚伯拉罕怎么叫别人得福呢？刚才在谈第18句已经谈过，按照加拉太书，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得福。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了。那到这里呢，我们念了旧约100句的第1到22句，当中也读了耶和华和人立的两个约，对吧？牧师你谈谈有哪两个约？
一个是跟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啦，
就是以后不要洪水毁灭万物。
对对对，另一个就是刚刚说，哎，是亚伯拉罕之约，那么神应许赐他土地后裔，而且成为大国，还要赐福给他，和接着他赐福给别人。
旧约100句第17到22句。第17句，
乌尔亚伯拉罕老家。
第十八句，
立约拣选赐福纯因爱。
第十九句，
三部分。
第二十句，
土地凭信领迦南地。
第二十一句，
后裔多如沙星。
第二十二句，
赐福惠及万族。
同学旧约一百句，
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好，我们又来朗读的游戏好吗？这一次木心老师你先来好不好？
第一句，以色列雅各名字应许之国。
第二句，加利利海以色列北部外邦之地。
第三句，约旦河贯穿以色列，约书亚如行干地。
第四句，死海以色列南部，索多玛俄摩拉所在地。
第五句，地中海以色列以西鱼吞越拿。
第六句，埃及以色列西南面多人避难所。
第七句，尼罗河公主救摩西。
第八句，西乃山以利亚藏山洞。
第九句，两河流域亚述灭北国以色列。
第十句，两河流域巴比伦灭南国犹大。
第十一句，波斯湾乌尔在附近。
第十二句，四件大事影响全人类。
第十三句，创造原美好。
第十四句，堕落人作主。
第十五句，洪水彰公义，洪约显怜悯。
第十六句，列国分散至巴别。
第十七句，乌尔亚伯拉罕老家。
第十八句，立约拣选赐福纯因爱。
第十九句，三部分。
第二十句，土地凭信领迦南地。
第二十一句，后裔多如沙星。
二十二句，赐福惠及万族。
哇，我想请问雅牧师，我们这样不停的朗读，你有什么感受？
感受就是越来越成熟了。
盼望听众朋友也跟我们一样，如果你觉得背诵太大压力，没关系，你就在切菜啊、煮饭啊、洗澡啊的时候就朗读啊，把张纸放在远远的，然后就朗读，慢慢你就会记得了。今天给你的反思题，亚伯拉罕他很礼让罗德，结果还是得到神应许赐福。你担不担心别人夺去神对你的祝福呢？等待听你这方面的经历哈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去学习，记得到真道番姐的网页去下载每周笔记啊，你要赶紧复习了，不然就跟不上了，因为我们的句子会越来越多。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解真道，一起学旧约一百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我是乐意。再见。
拜拜。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。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恩雨浇灌着土地，神儿女转向他，专注倾听他声音。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